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赞美你，你是配得我们称颂、赞美、感谢独一的真神。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你应许我们，若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抓住这个应许，因为我们今天的聚集是奉你儿子宝贝的名，耶稣基督的名，在这里聚集。如果没有你儿子在我们当中，主，我们的聚集、我们的敬拜都是枉然的。但是我们抓住你的应许，因为主耶稣基督就在我们当中，来接受我们众儿女、众慕道的朋友对你的敬拜、感谢、赞美。主，我们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把底下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你悦纳了我们诗歌的敬拜，把底下话语的敬拜同样求主恩待保守，洁净孩儿的心思意念，管制孩儿的口舌，好让听着讲的在主的面前都蒙受主你自己的造就跟祝福。谢谢主，这样祈求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我相信这一个多月来，如果你看报章杂志或者新闻，都知道最近这个世界的局势很不稳定，特别是美国、中国、朝鲜北朝鲜、南朝鲜、日本这几个国家对北朝鲜这个金小胖的这一种作为，弄得恐怕大家这个世界动乱不安。最新的一个消息，就在这个周末，又有一个美国人在北朝鲜这个科技大学教书，也是一个教授，这个可以说是第二个教授被他抓了所以刚刚说，一共到目前为止一共有四个美国人在北朝鲜被抓，所以现在情势可以说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张各种大家可以听到的武器航空母舰各方面军队的演习等等都不管你在杂志上、报章上电视新闻上面天天都有这个报道，也让我想到军队军人这个事情。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永生神的军人。那这个都是刚刚我所讲的，都是世上的这些军队、武器、军人等等。那在我们属灵方面呢，有没有讲到军人跟军队军人跟军队？那我们就来看几节经文，在约书亚记的第五章第十三节跟第十四节，这个就是说神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要进入迦南地那这个约书亚进了迦南地以后的第一场的一个大的战争，就是怎么样要攻下耶利哥城。这里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那这个人就回答说，不是的，我是来要做什么，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英文就是说 I am the commander of the Lord's army。 所以可见得我们神耶和华也有军队而这个军队的元帅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那有一个军队的话，一定要有军队的成员。那军队的成员是谁呢？在提摩太，当然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节都讲到神国的军人。 在这里我就举了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节跟第四节，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当然这个地方是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提摩太你要跟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所以耶稣基督的精兵就是你我这些基督徒们，神的儿女们都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精兵，也就是耶和华军队里边的每一个军人的分子。而军中当兵的呢，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所以既然在座的神的儿女基督徒们，我们都是神国的军队的军人的一份子，那神用什么东西来装备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神的军队有没有赐给我们军装？其实是有的，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刚刚我们所念的这些经文，第六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有真理。这不是我今天的重点，所以我就把这一个放出来，大家可以看，对不对？用真理当带子束腰，有公义当作复兴镜来遮胸，有平安的福音做当走路的鞋，有信德做藤牌，有救恩的头盔。也就是告诉我们，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要我们，神要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我们怎么样？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查验何为神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拿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神的道，圣经在这个地方。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随处随地多方的来祷告祈求。这个就是神赐给每一个儿女要我们穿戴的全副的军装。那可见得我们的敌人不是所谓的今天所看到的可能是北朝鲜或者某一个国家，我们的敌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敌人呢？他的我们作战的策略呢，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在征战。所以我们不是跟人在征战，神的儿女是跟什么？跟谁征战呢？是那空中属灵气的这个恶魔征战。而我们的策略就是要什么？在第十节告诉我们，我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所以圣经里边常常有告诉我们，我们得胜不是靠我们怎么样马多马有力气人多，而是怎么样告诉我们，我们唯有靠着主，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大力，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得胜这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所以到十三节说，我们就要怎么样穿戴神所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在磨难的日子能够抵挡仇敌。这个地方我要强调的是抵挡。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到的信息都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与撒旦跟他宣战，你觉得对不对？如果你去，我好像可能在这边曾经讲过这个题目，圣经你找不到神要他的儿女主动的向什么撒旦挑战，都是什么抵挡 resist， 而不是什么 proactive action， 你要跟他宣战。这一个主权在谁的手上？在神的手上，一点没有错。在哪里有讲？这不是我讲的，是圣经讲的。在启示录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 神亲自的把什么撒旦魔鬼敌基督假先知摆在哪里？摆在无底坑里，在硫磺的火符当中，在千禧年之前有，后来千禧年之后撒旦暂时被释放，大家回去要看启示录，所以撒旦又出来迷惑，但是时间不长了，最后他的结局在哪里？神要把他摆在硫磺火符里边，而这个时候神要我们怎么样穿戴神全副的军装，做刚强的人来抵挡，如果有撒旦魔鬼来侵袭你的时候，我们能够怎么样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军装来抵挡撒旦魔鬼，而且怎么样就能够站立得住，好吧？我们这一点一定要清楚，而不是说我们主动的去挑战撒旦魔鬼。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个世上有邪灵，因为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邪灵厉不厉害？很厉害，比你我都厉害，但是只要我们靠着主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怕他，因为我们的神已经是得胜的神，我们就能够穿戴神的军装，靠主来怎么来抵挡他，他就会跑走。这是我们的一个 strategy， 就是我们的战略。所以我们再来看军人的种类有哪些种类呢？第一个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我不晓得在场的有没有当过军人，我是当过几个月哈，在台湾一定要当军人，每一个男的都要当军人，我是当过几个月，所以有的叫做现役军人，大家知道什么叫现役军人了、就是全职的啊，他是一天每24小时，一个礼拜7天，每天都是什么现役军人啊，现役军人。在旧约里边有一节经文，就是尼希米记，大家很熟悉的尼希米，神要他去什么呀？修建城墙。那尼希米记在第4章的时候，第17节告诉我们，他修造城墙的时候怎么样？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不但如此，他们怎么样？我和弟兄仆人跟随从我的副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都带兵器。这个代表了什么？他是随时随地怎么样预备好与他的敌人征战，穿戴我们全副的军装是怎么样？是每天每时每刻。还有一种军人是什么军人呢？预备役。我不晓得国内是不是用这个名词哈，在台湾是用预备役。他也就是什么，在美国你常常会听到，也许你在上班的地方有的人跟你讲，哎呦我这个周末要怎么样 weekend warrior， 就是我只是周末要去受训啊。他以前是一个全职的军人，但是现在他退下来以后他还怎么样还服这个 reserve 啊，还有或者是 national guard， 有的时候他一年有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要去受训，这种是什么预备役。我举这个例子是什么来影射我们现在的情况，包括我在内很多基督徒都是怎么样预备役 part time。 到了主日8点的时候你怎么起来漱完口洗完脸吃过早饭怎么样穿上神全副的军装开车怎么来教会祷告会主日崇拜诗歌，吃过中饭以后回去又把这个军装怎么脱下来挂在橱窗里边，这个就是什么我所预表的预备。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怎么样随时随地穿戴神全副的军装，这也是包括我在内常常会有软弱有跌倒的时候，原因是出在哪里？出在这里，而底下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待会儿会看。神的心意 已经把这个全副的军装赐给我们了，我们不需要买，是神已经给我们。你去看那个是已经的，已经 is complete past tense， 已经是完全的给我们的这些军装，不需要我们用钱去买。重要的是什么呀？我们有了这些军装，刚刚我讲怎么样，你回到家以后就把它怎么样挂在你的衣橱里边，你都没有怎么样把它穿上。这个是在圣经里边提醒我的地方，我们常常都是怎么处在一个预备役的当中。神撒旦魔鬼很了解我们什么时候把军装脱下来，因为我看不到他，他能够看得到我，他知道我的情形。当我松懈脱下来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容易来攻击我，我就容易被他攻击跌倒。另外一个我们来看，对不对？军队还有一种军人叫做什么？逃兵，叫做逃兵。当你试想到逃兵的时候，你总会想，我怎么可能是逃兵？对不对？我是一个预备役，可能还会有，怎么可能是逃兵呢？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逃兵的？其实你看的话很多。我们今天就利用这一点时间，包括我在内，常常什么变成逃兵。我就举四个人物，两个在旧约，两个在新约。第一个逃兵我们要看的就是约拿，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啊，约拿，神要约拿去到哪里去呢？到尼尼微去传福音。那约拿就起身了，到了约帕那个地方，他就怎么样？他不愿意去，他不愿意把福音传给尼尼微的人。他说尼尼微人是罪大恶极，不配得神的恩典。尼尼微在哪里？尼尼微就是叙利亚，就是亚述国哈、啊。我们旧约常常讲亚述，亚述是什么？亚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亚述啊，亚述国的首都就是尼尼微，它就是在底格里斯河 Tigris River， 它的对面现在很有名的一个城叫做摩苏。对不对？就是台翻成什么摩苏尔是吧？对，摩苏尔，摩苏 MOSUL 这个城现在什么常常有的时候被什么被这个 ISIS 夺去，然后伊拉克又拿过来，这常常 就在它的对面，在底格里斯河的对面。它的位置在以色列的什么位置？在西北方。那约拿得到了神的命令以后，他的统帅给他一个命令，要他到尼尼微去传福音。他到了约帕这个港口，就问这些船，他说你要到哪里去啊？有的船这个船主跟他讲，我要到意大利。他说哎呀，这个意大利呢离这个以色列太近了，他不要。又问又问，问到了一个，他说我要到哪里？到他施去，到他施。他施在哪里啊？我在 Google 查了一下，他施是在西班牙。你我们知道西班牙这个国家在南部东南方是它是边临什么地中海，它的西南方呢是濒大西洋。他施就在大西洋这个西班牙南边一个地方叫做 Cadiz， C-A-D-I-Z， Cadiz， 就是一年多前我正好也到了那里，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城。你要知道这个离尼尼微有多远啊，好几千迈啊，你要横跨整个地中海，穿过地中海到了大西洋这边。这个约拿他想，我能够逃到他施的话，耶和华你也找不到我，他一定是这么想啊。所以在这里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怎么样？ 躲避耶和华，他想我能够跑到1000多迈以外，你耶和华也找不到我。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怎么样，你跑得再远，在神的手上也不过是一粒沙而已。神做了一个奇妙的事情，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讲，大家都知道他怎么，约拿第一个当逃兵，第二个大家也很熟悉的以利亚，这个是列王记上19章18章的时候我们很清楚，这个以利亚跟什么，跟巴利的先知在斗法，到底是巴利的神是真的神呢，还是以利亚所信奉的耶和华是真的神。他们就说，好，你巴利也筑一个坛，上面献祭摆柴，我也筑一个坛献祭摆柴，看哪一个神是真的神，祷告以后能够火从天上下来把这个祭物烧掉。那他说，巴利你们人多，他有巴利有多少，450个先知，他们就筑了坛，砍了柴，摆了祭物，从早上开始他们就祷告巴利的神，到了中午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以利亚也很幽默，他说，你们大概声音太小了，你们的神恐怕在打盹，你大声一点。哇，他们就大声，450个人大声的祷告，不但祷告，而且什么，台湾有一种叫做鸡童啊，大家有没有听过，杀身体。这个巴利的先知也是一样，砍自己的身体流血。到了傍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好，那以利亚说，让我来吧。他就筑了，拿了12块石头，筑了一个坛，上面摆祭物摆柴，他又吩咐人提了4桶的水浇在这个祭物上面，浇在柴上面，浇一次以后不够，再去提4桶，再往上面浇。他说再不够再去提，一共提了多少，12桶的水，把这些祭物柴全部都浇湿了，而且怎么样，水多到那个坛的周围那个沟都满了。这个时候以利亚就怎么样，向神祷告，神听了以利亚的祷告，火从天上降下来，把这个祭物完全的烧，不但烧了，把旁边的水都烧干了。所以以利亚就吩咐人把什么，把巴利的先知全部都杀死。杀死完以后，就进到了19章，亚哈王就告诉耶洗别王后，以利亚所做的事情，对巴利先知杀害巴利先知。那这个耶洗别就告诉以利亚说，你去要亚哈告诉以利亚，我要杀他，就是要杀以利亚。以利亚见到这个，听到这一句话以后，见到这个光景就什么，拔腿就跑，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就来到一个什么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生命。一天的光景，第一节我这里上面没有写，就是一天他听到耶洗别要杀他，他就拔腿就跑，跑了多久，跑了一天的时间，就在罗藤树下的嘛求死。几天前他是如何的要神显神迹，神也听了他的祷告，但是多久以后他就怎么样，逃跑。你想说，如果是我的话，我绝对不会这么做。 Are you really? Don't be too sure. 常常我们在侍奉的时候落入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境界，就是什么 self pity， 自怜。以利亚一直跟耶和华说， 所有的以色列的先知都没有了，只剩下什么？我一个。我如此的大发热心为耶和华来做事，现在还要有人要来杀我，他信心全部的瓦解 burn out。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完全丧失了。所以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敬拜，也让我们思想到要有一个平衡的侍奉的生命，要有一个平衡的生命的发展，生命、圣灵、实价要平衡。家庭、教会的侍奉，家庭的侍奉，工作的侍奉，社会的侍奉，也要怎么样？也要平衡。这里让我们看到的一个启示是以利亚，没有错，他是为神大发热心，但是他在这一方面他缺乏，没有看到。其实他想想，我前几天之前还在加密山上如此神与我同在，显得大神迹，神后来跟以利亚说，不是的，我还留了7000个未曾向巴利跪拜的先知。神太能够做。如果你再去看的话，19章后面神向以利亚讲了同样的两句话，后来以利亚在这个罗藤树下就在那里睡着了，睡着以后神差遣一个天使拍拍以利亚，要以利亚怎么起来吃喝，因为神为他预备了有水有吃的。他吃完以后以利亚又睡了，天使又来拍拍他，他又醒了，他说你赶快吃喝。他吃完以后走了40昼夜到神的山，叫做何烈山，那边有一个山洞，以利亚就走到那个山洞里边。神就问，叫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这是第一次神跟以利亚讲，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你在这里做什么？躲在这个山洞里边。以利亚就怎么样，就说我就只剩下我一个人，现在有人还要追杀我的性命。神说你要看我的作为。那个时候怎么样，就起大风浪，又有地震，在这个大环境变化当中，以利亚又听到一个微小的声音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神两次的问以利亚，你逃啊，逃不走的，你在这里做什么？想想以前你所做的事情，神是信实的神。后来神就告诉以利亚，要以利亚去告谁？告以利沙。如果我们继续看的话，在列王记下，神是不是就因为以利亚这样逃命，就怎么不使用以利亚吗？没有。如果你继续再看的话，到列王记下1章、2章，神还是怎么样重用以利亚。到2章，神什么用火车火马把以利亚怎么样活生生的接到天上去。接下来我们来看新约的两个逃兵，马可的约翰，大家很熟悉的，对不对？在保罗第一次宣教布道的时候，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就按手在一些使徒门徒的身上，当中有保罗有巴拿巴，就差派他们怎么样出去宣教。那巴拿巴就带着他的表弟叫做什么马可的约翰，到了谁呢？到了从帕佛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什么马可约翰就离开他们，离开他们。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就说为什么马可约翰他离开保罗跟巴拿巴的原因，但是怎么样就离开了。这件事情对保罗来讲，保罗很不高兴。从什么事情上面可以知道呢？当第二次要保罗宣教的时候，保罗告诉巴拿巴，我们再去回去探望那些我们第一次 宣教布道出去建立那些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巴拿巴还是要带谁？带马可的约翰。保罗就说不可以，因为上一次就在我们做神的工作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临阵逃脱离开我们，所以保罗不同意巴拿巴再带马可的约翰。如此他们就起了很大的争执，保罗跟巴拿巴。那保罗结果怎么带希拉，那巴拿巴继续带马可的约翰，他们各走各的去什么做神的工作。我的重点在这里，是不是因此神就怎么样就不使用马可约翰吗？啊，马可的约翰没有，可见的在什么，在提摩太后书这边保罗还提到要提摩太来看他的时候，把什么，把这个马可约翰也要带来，因为什么，在他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我们知道圣经的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马可福音书就是谁写的？就是这一个马可的约翰写的马这个福音书。所以神还是怎么样？还是重用马可。重要的是在哪里？在下面的这一个逃兵彼得。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在这个之前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他到了克西马尼园，在那里祷告，人就来怎么抓耶稣。当耶稣基督被抓的时候怎么样？这是神圣经的话语，当下门徒都怎么离开他，怎么逃走了，离开他逃走了。圣经说 All disciples desert him and fled， 就是所有的门徒都怎么样离弃了，逃走了。对耶稣基督所有这些门徒包括彼得在内，后来耶稣基督被抓以后，到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还是对耶稣基督有一种好奇的心，在外面观看。结果有一个使女来就跟彼得说，你跟他好像是同党。彼得说我不认识那个人。第二次又问他说我根本不认识那个人。第三次又有人问他，你是不是跟他一起的？圣经的记载什么？彼得怎么咒诅发誓？哇，不得了，咒诅发誓说我绝对跟这个人没有关系，我不认识他。这个时候怎么样急叫了，耶稣基督怎么样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就想起了耶稣对他所讲的那句话。大家想想看，在你的印象脑子里边记这句，当耶稣基督转过来，你想耶稣基督那种眼神看彼得是用哪一种眼神？如果是你的话，你会用哪一种眼神来看彼得？是怒视呢，还是轻视呢？彼得在这个之前怎么样三次不认主，而且还发誓咒诅说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都不认识他，等于说是什么 betrayal， 等于说是出卖了，严重的讲就是这样。你想如果换成你的话，你是用什么眼光来看彼得？我当然会说这个彼得搞什么名堂 啊！我会用一种怒视的眼神来看他。你想我们主耶稣基督用什么眼神？温柔、怜悯、慈悲。所以怎么样彼得就怎么样出去痛哭，这个是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会比约拿好吗？ 会比以利亚好吗？会比马可约翰好吗？会比彼得好吗？ Absolutely not。 这也告诉我们什么？我们随时在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成了逃兵，不但是预备役的军人，而且成了一个逃兵。我常常就这样，跟我的意志、跟我的肉体、跟我的喜好抵触的时候，我的选择一个，第一个先逃，逃到他失去，远远的耶和华看不到我，真的看不到吗？但是重要的是什么？悔改。我们都软弱，没有一个人刚强。今天丽君的祷告里边也说到，我们有一个大祭司，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经受过任何跟我你我一样的试探，唯一不一样的就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就怎么样，尽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施恩宝座的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对我们随时的一个帮助。这个经节是我最喜欢当中的一个，太宝贝了。当我们逃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记得回转啊，神还在呼召你。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千万不要跌倒以后。撒旦魔鬼很聪明，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他会控告我们。约伯就是什么呀？就是撒旦要控告约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撒旦就来控告你。他说：“你看你，上个礼拜还在教会领诗，还在教会祷告，还在教会做这么多事工，你看看你现在竟然能够说出这种话，做出这种事情，多不属灵，根本不配成为神的儿女。”神的控告就来。你可能会跑，但是不要跑太远，也不要跑太久啊。要学习彼得跟其他的这些我们的先知们悔改，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神还是怎么样，同样的继续使用彼得。我们刚刚举的这四个都是一样，神还是怎么样继续来使用这些神的这些悔改的儿女们，让我们不要到了见主面的时候是如此的羞愧，而是像保罗所说，我们所信的道守住了，那美好的仗我们打完了，当跑的路也跑尽了。英文有一句话大家看得懂，就是说一个战争有很多的战役来组成，对不对？一个战争有很多的战役，可能你在某一个战役上面失败，我们成为一个逃兵，但是最终我们要怎么样？要得胜的。最终我们要得胜，因为我们的主是王，只要我们能够靠着他穿戴我们全副的军装。大家知不知道，在这个摩西在旷野的时候跟亚玛利人征战，有什么亚伦、富尔，什么时候摩西举起神的杖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打胜亚玛利人。但是摩西的手会怎么？会酸。他什么时候把杖放下来的时候，亚玛利人就胜了以色列人。所以亚伦跟什么富尔就搬了一个石头来给摩西坐下，他们一个手一个人在一边扶着什么？扶着摩西的手，让他的杖代表着耶稣基督，代表着神高举起来，所以以色列人就能够得胜。 这一个东西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一篇属灵的一个信息。它所代表的是什么？神的征战。弟兄姊妹，神一句话就能够造天造地，他要打败亚玛利人太容易了，他还需要你摩西约书亚去打吗？不需要，他只要一句话，所有撒旦魔鬼全部都没有了，还要讲亚玛利人根本都没有了。但是神做事的原则在哪里？他要他被造的人跟他怎么样一起的同工，要我们仰赖他，依赖他，穿他所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你就能够看到神奇妙的作为。这个是属灵的一个重点。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这件事情，这个亚伦父儿搬石头让摩西做的，这是一个什么？一个团队的一个合作，也是一个全平衡的一个侍奉的一个结果。而约书亚就在底下征战，有征战的，有祷告的，各方面跟神一起配合的时候，你就要看到神的荣耀，神的得胜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得胜有余。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已经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愿意在你带领的底下穿戴我们全副的军装，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把这个亚玛利人从我们的身心灵当中赶出去，把亚玛利人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赶出去，把亚玛利人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赶出去。靠我们自己，主，我们办不到，所以我们就是来到主你宝座的面前，求主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赐福给我们，也让我们愿意谦卑来到你面前，支取你的力量。主，我们这时候求主你恩待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姊妹和慕道的朋友。主，你都知道我们心里边的难处。主，多少的时候我们成为了一个逃兵，在往后的十字架的道路上，我们不晓得还会遇到一些什么困难，不管我们个人的、家庭的、财务上的、工作上的、心事意念上的，我们只有求主你免去我们的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天天愿意穿戴我们你所赐给我们的军装，靠主得胜。祝福你自己的教会和你自己的仆人和弟兄姊妹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